台湾总统蔡英文召开国安会议，反制北京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强调民主为两岸互动的基础，唯有两岸都实行民主体制，才能对等沟通，和平共处，化解分歧，柳暗花明。40年前，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作为蒋经国总统的秘书，近距离见证了美中台关系的惊涛骇浪。曾3次竞选总统的他，也对台湾的民主有深刻的领略，并对目前的美中台关系提出了他的见解。海峡两岸及全球各地的华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1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许波。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召开国安会议，针对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7项指导纲领，反制和平统一，希望以此打造坚实团结的台湾以及永久和平的两岸。除国防、经济和外交措施之外，蔡英文强调民主为两岸关键词和两岸互动的基础。那么打民主牌能否抵御中共的统一进程？制度对抗会凝聚起台湾两岸关系的共识吗？另一方面，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呢，将为您播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专访。40年前，宋楚瑜作为蒋经国总统的秘书，近距离见证了美中台关系的惊涛骇浪。曾3次竞选总统的他呢，也对台湾的民主有深刻的领略，并对目前的美中台关系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节目。蔡英文反击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强调以民主价值守护台湾，能否抵御中共的统一进程？今晚和我一块儿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徐波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徐波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分析专家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范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徐波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我们也感谢吴汉吴教授。今晚呢，我们也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范教授欢迎您。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脸书或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召开国安会议，针对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7项指导纲领，反制和平统一，希望以此打造坚实团结的台湾以及永久和平的两岸。除国防、经济和外交措施之外，习近平强调民主为两岸互动的基础，唯有两岸都实行民主体制，才能对等沟通，和平共处，化解分歧，柳暗花明。那么打民主牌能否抵御中共的统一进程？制度对抗会凝聚起台湾两岸关系的共识吗？我们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这个台湾总统啊，这个蔡英文，我们看到啊，这个他提出了这个一国两制啊，反制这个纲领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外长这个吴钊燮呢，他也回应蔡英文的宣誓，指责说中共独裁政权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宣称台湾将保卫民主的现状。那么我来请教吴汉吴教授啊，许多观察人士都指出说，台湾当局呢希望突出两种制度的对抗，来争取国际支持啊，国际上的支持，来凝聚国内的共识。那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问题，但是要凝聚国内共识来讲，这个问题大比较大一点。那么因为基本上 在这个蓝绿斗争它起来由来已久了，那么尤其在特别在两岸关系上面的这个分歧是很大的。第一个就是在国家认同上面的分歧，那到底是不是中华民国？第二个就是两岸关系的定位，它也是很大的分歧。那两岸关系到底是属于国内问题，还是特殊问题，还是国际问题？这个也大家都没有一个共识。第三个就是要不要推动两岸关系？有的人认为根本不需要推动两岸关系，有的人认为两岸关系很重要，对台湾的生存发展呢、是不可或缺，所以一定要推动两岸关系。最后一个就是怎么样来推动两岸关系？有的人是认为说，那我们直接跟对岸打交道，那有的人说这样太危险，我们应该透过国际组织来跟大陆打交道。那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我们在两岸问题上面一个这个大家争论不休的。那更何况呢，在这个过去呢，在这个我们台湾内部啊，在这个矛盾冲突上面，常常把这个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所以只要是主政者都会把不同意见的人或者是不同的势力把它打成了敌我矛盾，那最后呢，这个就变成了不可，就是没办法去解这个结。所以今天是蓝营执政，绿营就扯后腿，那绿营执政，那蓝营就扯后腿。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国内要形成共识的机会不是很大。
好的，那我来请教这个范世平范教授啊，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他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个七点纲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两岸经济啊、政治啊、国防啊、外交等许多方面，但是许多观察人士都指出，强调民主自由价值是这一次蔡英文纲领的一个特色。那么范教授，您怎么看蔡英文七点纲领的这样一个重心呢？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台湾民众对于习近平今年一月二号所提出来15条，其中提到的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因为从台湾的大部分民调大概都是反对的，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什么市场。那要怎么样对这个一国两制做反制？当然民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因为我们知道香港的一国两制其实现在大家认为已经变成一国一制了，那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也是非常不满，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抗它？特别是中共所谈到的未来要进行所谓的民主协商，它的民主协商也是一种像政协的这种模式哈，那也不是真的像一般台湾的这种民主或西方的这种民主的制度。所以我想要怎么样去对抗这个一国两制这样的，甚至走向一国一制，甚至就是走向目前香港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法治或者是新闻自由。那我想用民主的方式应该是一个蔡英文目前他可以想到的一个对抗方法。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包含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他在去年也公开的在一个场合哈，称赞台湾是这个华人世界的一个民主的灯塔。那我们看到就是像上个礼拜，美国的国务院也跟台湾的民主基金会在台北举行了一个印太自由宗教自由会议那在这个会议当中，美国也派出他的这个宗教自由大使也是公开的强调台湾在宗教自由的一个表现，那当然也对中共在宗教自由上的一个迫害的去批评。所以我觉得从美国这最近以来对台湾民主、台湾自由等等的这些的肯定，加上中共反而想要把台湾套入一国两制当中，这就无形的就让蔡英文会拿他的这个民主来作为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对抗的一个武器。
好的，那么范教授认为呢，民主是蔡英文手里的一张好牌。那么我继续请教范教授啊，那么就有亲中媒体呢指出说，民主价值呢是现阶段台湾对大陆唯一的一个挡箭牌，也是民进党呢跟台湾人民唯一的台湾共识。言外之意就是，除了民主牌，台湾很难拿出别的这个行之有效的手段来抗衡大陆。那么范教授，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当然民主是一个价值，但是台湾其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势，包含台湾的高科技你看中国大陆的手机基本上如果说像这个华为或者这些手机，它的镜头还有很多关键的零组件事实上都是台湾制造的。所以我们看到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的经贸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为什么？因为特别是中美贸易大战之后，很多的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它是不可以卖给中国大陆的。这边台湾今天说实在，很多人说台湾跟中国大陆如果开经济带，台湾一定 是趋于这个败方，未必哦。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台湾真的是这个不把一些关键的零组件卖给大陆的话，我想可能华为的手机也靠要停产的。所以我觉得两岸的经贸问题其实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哈，倒不是。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台湾这个也是可以说是台湾一个优势的地方。那再来就是台湾的国防，虽然我们不能跟中共相抗衡，但是台湾基本上在全世界的这个武力的排行来讲，也大概10名左右哈。那当然我们知道，中共他要对台动武，他还必须要考虑到台湾现有的一个国防实力哈。当然，那当然还有就是美日跟台湾之间的合作。所以我觉得倒不是只有一个就是民主作为武器，那在实际上来讲，还有其他的方面哈，特别是我觉得台湾它所代表的一个价值，除了是一个什么说信仰程度之外，它还是有一些实力的。
那么也现在也有媒体就认为呢，说昔日啊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大陆多少还能够回应。但是如果你说两岸的关键词现在就是和平，两岸呢也能稍微有一点交集。但是现在如果说两岸关键词就是民主的话，那么中共与民进党政府就真的没有什么好谈的了。那我来请教这个台北的吴教授啊，两岸当局现在真的就没有任何交集，没有任何可以交流的话题了吗？除了民主之外。
如果谈民主这两个字啊，在这个中国大陆一般是把这个民主当作西方民主来看，所以对他来说是很刺激的。那么在中国来讲，他的民主呢，就是指他自己内部的人民民主。那人民民主谈什么呢？谈他所谓的基层民主，谈他党内民主，还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这些东西。那当然还是在一个党国体制底下，这个对台湾来说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那所以这个当然在从民主这个概念来讲，两岸之间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那当然大陆也不可能接受台湾的民主，那么台湾更不能接受大陆所谓的人民民主。那么但是呢，如果说两岸之间到底除了这个东西之外，能不能再往前这个进一步的来交流，我觉得是看有没有迫切性或必要性。如果有迫切性必要性，他就可以去找到一个方法。比方说像李登辉开始执政的时候，那为了要推动两岸关系，那么这之前蒋经国讲的是三不，就是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那李登辉都可以派出密使去把这个两岸关系互动的架构把它架好了，然后只是因为后来大概彼此之间的分歧太大，所以没办法走下去。那当然过去在这个一接触的时候，那中国大陆一再的强调就是一个中国原则，那台湾这边呢就是因应一个中国原则，那么处理了好多个名词，比方说从这个一中各表到特殊两国关系、两国论，然后再到一边一国。那最后在能够让两岸走起来比较平顺的是一个叫九二共识这么一个。那么九二共识这个词在马政府时代呢就推动了8年，那么也达到一些效果。那只是这个九二共识在蔡政府来看它是国共共识，所以不买单。既然不买单，那当然就要建立另外就要是不是有其他的可以来大家来讨论的一个基础。可是我们看大概2年多来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新的可以谈判的一个基础、对话的基础出现，那这个就是两岸僵局之所在。那所以在是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到底推动两岸关系对谁比较需要？那需要的一方一定会去找一个方法，那么不需要的一方，那当然就可以把它搁置下来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
好的，谢谢徐波。那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范世平教授，就是蔡总统先前在接受这个国外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就是说如果两岸万一发生武力冲突的时候，希望台湾能够挺过第一级，然后呢这个国际上的各个有我的国家或者是社会呢，能够团结起来，继续来帮助我们台湾来抵抗这个中共的威胁啊。那么您觉得，所以蔡总统也是希望说，在如果说中共真的威吓用武力来对抗台湾的时候呢，台湾能够用民主来对抗中国大陆，同时也集结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民主的国家。您觉得蔡总统这样一个号召， 对外足以这个抵抗侵略，对内足以凝聚人民共识吗？范学平教授。
我想在目前来讲，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台湾关系法它是有提到，就是当这个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性武器，还有防卫台湾的安全，但是到底有没有包含参与战争，我觉得这个一直是没有发生，都是很模糊的啊。例如说像美日的安保，美日本的这个防卫指针也有提到周边有事啊，周边有事算不算台湾在里面？从日本的政府说啊，是说把台湾有放进去，但是如果真的两岸发生军事冲突，日本会不会介入？我想目前日本也没有明确的表态，所以就变成说，从中共来讲就会说，哎呀，这个美日绝对是袖手旁观的，台湾不要寄希望于美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除非它真的发生，还有当然就是要看，就是说还是台湾主动挑衅，还是中共主动的这个攻击。因为如果是台湾主动挑衅，我相信美国当然是可能就不会介入的哈。但如果是台湾在一个没有改变现状的情况之下，那中共贸然的想要破坏这个现状，那我觉得当然美国介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啊。因为现在美国所强调的就是说两岸都不要去破坏现状。那刚刚讲到说蔡英文上来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是不是属于美国所定义的破坏现状？目前看起来似乎不是啊。美国并不认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是破坏现状，那反而是中共最近的军机绕台、军舰绕台被美国视为是破坏现状。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也做出了一个相对应，比如说美国的航母经过台湾海峡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最主要还是要看国际间怎么来定义中共。例如说中共在南海的这个扩岛礁，那据说被很多国家认为是破坏现状，所以才有所谓的后来才美国才提菲律宾才提出了这个仲裁案。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不是这么简单啊。那如果台湾在，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台湾如果是在一个没有挑衅而中共贸然对台动武，那我们也要看，就是说他还是有相当的一个准备期哈。因为我们知道他如果贸然的用飞弹来进行第一波攻击，我个人认为除了台湾会有相对的防治能力之外，那这个也是完全不符合国际法上的宣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二次大战的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从此就背下了一个骂名，甚至是一个不光彩的一个名声。所以中国大陆如果他还认为台湾是他的同胞的话，他即便要对台动武啊，他也必须要像八二三炮战的时候一样，要做宣布，然后让大家先做好防卫或者怎么样，否则用这种忽然奇袭式的，那根本就是已经把不是一个非常违反国际法，也失去中国大陆一个所谓的一个大国啊的一个地位。但是如果他做了宣布，那开始说啊我要准备了啊，甚至他开始这个进行这个部队的移防的话，那台湾如果发现的话，那美国当然就有可能介入了，航空母舰可能就开到台湾海峡了。那这个时候中共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用奇袭的方式，我觉得不太可能，而且这个两岸之间从此哈会造成很多意外的伤亡。如果你奇袭，如果你伤到的是美国人，伤到了日本人，那是这个国际的大事件。所以我觉得奇袭方式不太可行。那但是如果你又宣战的话，是不是又让台湾有准备的空间，甚至让美日介入？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蔡英文说的这些话，当然主要还是希望啊国际间能够站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台湾这一边，那希望也劝告中共啊不要贸然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共现在国内的问题也比较多，中美的贸易大战，他会不会为了要转移他国内的一些问题而贸然铤而走险？那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做这样的一个宣示呢，当然也是希望呢中共那边能够呢不要千万不要误判情势啊。那我觉得从目前最近以来台美关系在各方面，包含像去年的台湾旅行法，还有就是说最近很多这个美国的五位国会议员也联名要求这个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邀请蔡英文去华府访问等等，我个人认为目前台美在军事在情报各方面的这个互动是非常紧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点我倒是相对有信心。
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那个武汉教授，就是在之前呢已经有学者预言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是所谓的发财牌对上国安牌，他是用这个目前在台湾掀起的这个韩国瑜的韩流来做这个比喻。不过我们看到在昨天的立委补选当中呢，这个韩流似乎有一点触礁的感觉，因为在深绿的两个选区，一个是三重，一个是台南的北区，这两席的这个立委呢还是 由民进党的这个传统的票仓，也是由民进党的这个委员获胜。但是我想请教您的就是，从2004年陈水扁总统他要竞选连任的时候，那个时候国民党嘲笑他说这个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到现在已经16年，2020年了，但是台湾仍然在国安跟发财这两边来纠结啊。您觉得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有些人就觉得我饿死，我也不要这个有跟中共有往来的人，但是有人说两岸关系搞好，这个其实你不一定要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究竟这个发财跟国安要怎么来区别呢？
我觉得发财这件事情啊，它会最后影响到国安啊。如果就是比方说一个好的一个驾驶，一个车辆驾驶，他一定是会这个加油、刹车、轮体。那大部分要一个车子往前走，那么这个要发动，而刹车是备用的。那如果假如说我们把国安议题放在最重要一个，就是一直踩刹车，那就不要发动，这个车子就没办法动。那么两岸也是这样的，那我们每一年跟大陆的这个顺差大概在1000亿左右，所以它必然会影响到台湾的整体的这个生存跟发展。所以国安议题如果把它太突出，将来在这个经济方面它必然有影响。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和台北的范世平、吴汉两位教授。我们的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稍后呢，在美国之音的脸书和推特上也将抛出来宾的精彩点评。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twitter.com/voachina。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呢，将为您播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专访。40年前，宋楚瑜作为蒋经国总统的秘书，近距离见证了美中台关系的惊涛骇浪。而称三次竞选总统的他呢，也对台湾的民主有着深刻的领略，并对目前的美中台关系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之音呢，针对美台关系40年，前往台湾采访不同党派的政界人士，继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与民进党主席卓荣泰之后，今晚海峡论坛为您播出的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专访。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宋楚瑜专访的精华片。
首先要感谢宋主席跟您的团队给我们美国之音这个机会，让我们从华府来台北跟您进行这趟历史性的访问。那么首先一开始我就想要请您带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回到1978年12月16号那个冬夜啊，当时那个晚上您是基于怎样的一个直觉，还有哪来的勇气跟安克志大使一起到七海关邸把蒋经国总统摇醒，留下了关键的历史一刻呢？
事实上是在1978年的12月15号的上午，那时候美国大使安克志先生，他按照过去的习惯，他要去见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和总统之前，他都会直接跟我先联系。他特别打电话来，而且是亲自打电话来跟我说，他是不是可以在第二天的早上，也就是16号的早上9点来见我们的蒋总统。但是在过去他从来没有补这么一句话。他说是奉国务院的训令，那就是希望单独的见我们的总统。我有一点点特殊的一种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对味儿， 所以我一方面就向总统的办公室的周主任先打了电话，我有事情想跟总统报告，但另外一方面我跟以往不一样的，就是直接先打了一个电话给外交部的前副次长。过去美国大使没有这么一清晨指定时间来见，是不是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殊的变化？半夜11:40，安克志大使又打个电话来，他说原定明天上午9:00要来觐见蒋总统，是不是可以明天早上提前在清晨7:00可不可以见他？也就是希望提前2小时，早上7:00见金国先生。我觉得很奇怪，通常这个我刚刚所说的大使要觐见我们的总统不能指定时间，哪有说清晨7:00见？我说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那么早见？他说奉令不可以对任何人说内容，只是希望能够提前见。这时候我就跟他说，大使，我跟你交往有5年的时间，我们彼此应该要有个互信，那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应该告诉我是不是那件事情要发生了。我很直率很直接的去问他，他就跟我说，他说奉命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所以但是他说，我说如果是那件事情要发生，你不能够等到明天上午7:00才来见我们的总统，你应该今天晚上就立刻要来见我们总统。到了时候他特别跟我说，在他带了一个叫做这个 Pratt 他的政治参事叫做班利德，这时候到了之后我们就一起进到这个寓所的客厅坐下来之后，当然这个由我做翻译，由前次长做记录，然后一开场的时候这个美国大使就特别向金国先生特别报告，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搅这个总统，但是因为他奉这个国务院的训令，那就是在美国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个总统和 Brzezinski 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范希他们知道这件事情，那么特别这个要向总统来报告，但是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那就是在台北时间上午的10:00美国正式宣布要跟这个中国大陆建交，而且呢这个他特别提前的来把这个讯息跟我们的总统来报告，
是
来报告。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强调，就是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连华盛顿少数的决策几位知道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啊。然后他就向总统报告，他报告完了之后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关节，第一他就把这个建交的两个公报的内容，就是美国跟大陆所要发表的建交公报以及声明都向总统这个宣读。这个公报的内容当中除了准备在1979年的1月1号正式宣布这个建交之外，同时呢也正式通知我们，就是准备要跟我们把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也提前在1年之前先通知我们准备 把它废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经国先生听了之后很沉稳很镇静的啊，这个回了坚毅的几句话。经国先生第一句话问的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做了决定？先问他，当然他说已经做了决定。那经国先生说，美国跟我们中华民国有这么长的这个共同的关系，美国在几个小时之前事先并没有跟我们透露，也没有跟我们做任何的这些磋商啊，就独自单方面这样子的做这样的一个宣布，这对我们中华民国不仅是不友好，是一种伤害，对我个人也是一种侮辱。除了刚刚三位，这个刚刚讲孙院长、宋总长和这个沈部长到官邸之外，再请国防部的高奎元高部长，请中央党部的张宝树张秘书长，再请国安会的秘书长黄绍谷先生，啊，黄绍谷先生，啊，还有呢，就是中央银行的这个余国华余总裁，一起都到七海关邸，对台湾来讲是争取到六七个钟头的反应时间。不要忘了，在这个时候，正是在台湾正在举行我们的选举。台湾当时正在选立法委员跟国大代表。你晓得在台湾的选举的时候，那个党外人士，那个时候还没有反对党啊，虽然我们也有一些在大陆时期神奇的非国民党的，包括民社党这些，但是当时在本土的所谓党外人士在选举期间的言辞都相当的尖锐，所以在那时候是社会上面正是在选举的某一些这种所谓的这种动乱当中啊，我不能讲是乱，但是至少是一个在政治上很敏感的时间。这时突然美方要跟我们断交，那社会上会不会引起一些很剧烈的反应，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特殊的状况？事后前次长半开玩笑的跟我说，你是异类，他说我是异类，他说要我们呢还不敢去晚上把总统请起来。关键在哪里？因为那只是我的预判，美国大使并没有告诉我什么事情要发生，我既然都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我怎么可以逼美国大使去见我们的总统？但是我心里面在想，我虽然当时很年轻，才三十七岁，但是安科智这个安格大使，他是一位资深的大使，他是美国驻泰国多年的大使，他不是第一次做大使，他是资深。我可以年轻啊，啊，这么仓促的去提叫人家做什么事，但是一个资深的大使说，如果当时没有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情，可以把一个总统人家的元首半夜请起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追随经国先生14年，经国先生几乎从来很少啊这个称赞他的幕僚。经国先生耀眼不凡，讲话不多，但是呢他很少称赞他的幕僚，他就是每一次称赞我的话最常听到，辛苦你了，谢谢你哦，这就表示他很称赞你的意思。但是他对这件事情他很称赞啊，就认为有胆有势，胆子够大。是12月27号发生了群众啊，这个等于说是抗议和包围美国的 代表团，以及啊，这个等于说丢鸡蛋呐、啊，从美方的角度来说，
嗯，
虽然他们断交了之后，美国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之后，但是他还派了一个高层的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嗯，
带了这么高层次的，包括军方的这些人来跟我们谈善后的事情，他认为这是已经表达了他的某种程度善意。但是呢，对台湾来讲，从我刚刚讲了，从16号开始，台湾整个的民情和社会当然有很大的这些波动。幕僚会议的时候啊，他们就跟我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当国家遭遇到重大外面的一些冲击的时候，啊，要注意，这个内乱比外患还要重要。也就是不要因为外面有事情了，造成内部也乱了。所以，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让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国民啊，认为政府很软弱很无能啊，讲的话都软趴趴的，做一些事情啊没有章法，这个的冲击可能比外患还要来得严重。之后当中又有个小插曲，
是
这个克里斯托弗到的时候只发表一个简单的谈话啊，不到一页啊，这个很简短的一个谈话，但是呢我们前次长谈话就很长，而且有点像下马威的样子，讲得很强烈的，很义正言辞，而且大家一个强有力的说明。这讲完之后，这个车队一出来就遭遇到很多的这些学生啊民众啊强烈的反弹，就是您刚刚所说的卡特总统认为这个代表团到了之后被袭击了。这时候已经到了晚上，就是12月27号他们到的时候晚上又是10点多钟，半夜了。我接到蒋彦士部长的电话，他说美国大使向我们表示他们的代表团的人身的安全受到威胁啊，他们希望必须要得到我们总统的保证啊，否则啊美国代表团将立刻回美国，不谈判了。这时候呢蒋部长说孙院长也晓得事情，也请蒋部长向美方美国大使表达政府一定保障他们的安全啊，人民非常愤怒，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美国无预警的跟我们断交，不遵守原来跟我们的很多的协定，这是当然发生很大的事情。这时候蒋部长说他们怎么劝啊，美方一再的表达必须要由蒋总统来做保证啊。这时候呢我就被蒋部长要求说由我就跟这个美国大使通电话，这时我就跟美国大使通电话。这个美国大使在电话里面非常非常歇斯底里的说 James， 他对我客气的时候叫 James， 你晓得吗，那些 rioters 就是那些暴民，他用的是 rioters， 他说好，那些暴民拿着竹竿把玻璃敲破啊，你晓得，我看他们眼睛里面都有血，有血丝的意思啊，啊，这个 blood in the eyes， 他向他们来袭击。我说大使先生，你必须要了解，美国无预警的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你现在晓得，你现在被这些人来抗议的 demonstrators 来向你抗议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人身的安全受到威胁， 就像台湾整体当跟美国无禁已经断交的时候，台湾的安全不是一样的也受到安全的威胁，他们也是 frightened 的，也非常的不安吗？他绝对不是对着你们这些代表团的人，是觉得要向美国政府和美国的这个总统啊表示抗议的意思。他说不管怎么样，他特别讲了，卡特总统现在正在平原镇，来自平原镇总统的训令必须要得到蒋总统的保证，否则他们立刻就撤回美国。而这个代表团没有进我们的旅馆，是进到美军协防司令部，在圆山旁边。
他们没有进到圆山，
没有，协防司令部也在圆山的附近旁边，也就是他们认为不安全，所以就根本就是直接从机场就到了美军协防司令部，在那边去等待，希望我们这时候半夜已经11点钟了。
所以你要去邀请蒋经国总统？
哎，所以他要见总统，希望总统亲自向他保证。这时候我就跟他说，大使，我跟你的关系你非常清楚，我现在以总统秘书的身份代表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代表总统府和总统向你表达，你们的安全是受到我们国家的保护的。中华民国对于未来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五个，蒋总统的五个原则，在他的原句里面没有这几个字，是我把他得到总统这个同意，我把它标出来，这五点，这个就是，而且呢都很简洁的，那就是持续不变，就我们跟美国之关系要持续不变。第二个，事实基础，就中华民国的存在，这个政府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 reality， 这个，那么对啊，第三个，那就是我们希望要有安全的保障，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未来自由民主的制度，国防的安全应该要有保障，安全保障。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妥定法律，那就是很多的这些未来因为没有邦交了，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些，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法律的基础来保障这些我们的未来的这些关系。第五点呢，叫做政府关系，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当断交完之后，很多美方的人士都觉得，是不是台湾人或者台湾的乡亲啊，在台湾跟美国人闹翻了啊，只要像那个刚刚讲的代表团到台湾来这个谈判的时候受到所谓袭击或者是弹袭，是吧，的时候是不是跟美国，这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参议员是 Florida 产生的，叫做 Richard Stone， 他也是台湾关系法很大力的支持者，和
一个
Goldwater Stone Resolution、哎、对对对，
就是 Bob Dole 跟那个 Richard Stone 两个人，
哎 ，Stone 非常支持，他刚好在圆山饭店，啊，在台湾访问，住在圆山饭店，他有一个习惯，神跑，早上他要出来这个运动，在跑步，他从圆山饭店出来，啊，身上这个穿的衣服上面挂了一个美国国旗，他在跑。他在跑的时候，他看了街上很多人都给他在摇手，他就后来拿这个故事来证明我们的乡亲是对卡特政府的决定不同意，不是在跟美国人在吵架，哎，就证明这当中的差距，来说证明就我们之间还是愿意持续的发展那个关系。
你印象最深刻美台关系的一些重要的发展？
是啊，我跟这个经国先生 陪他做事情一共14年。我在1975年这个1月1号开始上班，我4月1号就碰到跟马康卫大使，他提到要从台湾把核子武器撤走这些事情之外，有几件大事情值得我们大家回忆一下子。其中最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事情是，那时候蒋经国先生还担任行政院的这个院长，他了解得到那时候卡特总统已经对所谓的这个核子武器啊，就是 non-proliferation 啊，就是扩散的这些基本的原则他非常的坚持。因此美方也了解得到在台湾我们的中科院以及清华的这些研究，清华大学的研究机构在从事所谓的这些核子研究。因此经国先生啊非常明确的告诉了这个美国的大使安克志，明确的告诉他说，我们中华民国不会做这个原子弹。不会做不是说不晓得怎么做，我们有能力可以做，但是我们不会去制造原子弹。而且很明确的跟安克志大使表达我们这个立场，而且在跟美国大使做这个的保证的时候，特别告诉他，我们蒋院长会在立法院正式的把它列入施政的报告。其实他的动机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主轴。一，他很明确的跟美国大使，在他的记录里面，我今天还保留那个记录，讲我们会做，但是我做了以后我也不能用，因为蒋经国先生说我不会拿核子武器去杀害我自己的同胞。所以因此第一点，蒋经国先生非常明确的表达，那就是我虽然我会做，我能做，但是我做了也不能用。而美国既然说我们中华民国也是所谓的反核子扩散的一个会员，那么我们会遵守这个承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时候蒋经国先生，我必须多讲两句话，那就是在他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两岸的问题不能再用军事来解决，也就是他了解得到在蒋经国先生担任国防部长的时间，他曾经几度的到美国来访问，见过甘乃迪总统，也见过这个尼克森总统。他很明确的了解到美方不会支持我们用军事的方法去从事于军事反攻。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也保留了他当时跟甘乃迪总统的这个国防部长叫做 McNamara 啊，后来 McNamara 还担任过这个美国就是世界这个银行的总裁啊，担任过世界总裁。 McNamara 国防部长正式回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蒋经国部长，国防部长说，我们那时候1965年的时代，中华民国还准备在西南五省，就是中国大陆的西南五省从事于反攻。那时候美国正在打越战，当时我们的所谓的战略的想法是不是我们发动这个反攻啊，反攻，然后呢也可以让越战呢提早能够结束。但是呢 麦克拉马尔的回信里面讲得很白，他说台湾准备要军事反攻有两个前提假设，只需要美国做空中掩护，但是不需要美国派兵和派空军来帮我们反攻。美国就认为如果美国用这个空军啊来协助我们做所谓的空中掩护，不可避免的会跟中国大陆直接发生这个冲突，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已经在越战打得不可开交，不愿意再跟中国大陆再进行正面的冲突。那么第二个，美国的情报不足以证明说我们在西南五省反攻，在广西、广东、云南、这个贵州和四川，就是我们的军队只要一登陆，大陆的乡亲会群起来呼应啊。怎么因此呢？美国说他的情报看不出来西南五省的人对于国民党也好，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些这个军事行动会有这么热切的回应，讲得这么白。所以金国先生已经非常明确地了解到美国不支持我们用军事来解决，因此蒋经国先生就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未来的发展方向，那就是我们台湾必须第一从事于经济发展，让人民的生活遥遥地领先大陆，让大陆的乡亲体认出来台湾所实行的这个民生主义是符合人民真正的需要，只要我们把经济做好，我们就可以赢得大陆乡亲认为国民党和过去的这些做法，当年在大陆上面因为没有机会，因为抗战，因为那时候跟中国共产党在从事于所谓内战，没有机会来实现国民党的主张，因此我们在台湾能够安定下来，我们把民生经济做好。我看过大陆上连续剧啊，叫做《康熙帝国》或者《雍正王朝》，它里面康熙大帝和雍正大帝啊，都讲了一句最简单的话：说打仗就是打银子，打仗就是打银子。过去在蒋介石先生担任这个元首和在台湾领导人的时候，把很多的这些我们政府的预算都尽量节余起来，准备做军事的反攻，打仗就是打银子。到了蒋院长的时代，就发现我们不能再用军事的方法来解决，因此开始在做十项重大的建设。所以你就看了蒋经国先生时代两个重要的策略：一，从事于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当中最需要的就是电力供应，而当时我们已经开始有核能发电，必须要跟美国合作，美国会提供我们的核能发电的原料，以及美国的GE公司来帮我们设计这些这个美国的这些核能发电厂。所以与其去搞这个所谓的核子弹啊，那个又不能用在战场，那为什么不发展经济？所以我们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我们好好的把这个经济做好。第二个，从事于改革开放的民主建设。所以蒋经国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几件大事，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解除戒严，开放两岸探亲。你可以看出来，从政治上面蒋经国先生做的这两个最重要的主轴，一就是经济建设，二就是做我们的民主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建设。我说过去七十年你有看到台湾本岛有落过一颗炸弹吗？都是丢在金门和马祖， 台湾没有丢过一个炸弹，但是我必须要很清楚的说，啊，如果那些极独派的人说一句话，美国会像支持以色列一样的来支持我们，帮我们打，我说我跟你说，那个第三点，台湾的老百姓不会希望像以色列一样的在台湾本岛打一个战争，叫做变成焦土战争。男的女的都要去当兵，现在以色列男生女生都要当兵，没错吧？住在国外的这些犹太人也希望你回到以色列去打仗，台湾要变成阿富汗，要变成叙利亚，美国人帮我们一直要打到30年50年，你觉得这就是台湾的愿景吗？到底我们追求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维护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下一次里面绝对不是说用简单的亲中和亲美。我们跟美国为什么那么接近？因为我们跟他有很多 shared values， 刚刚讲的有 values。 我们跟大陆上之间现在最大的争议是什么？生活方式不一样，我们的制度有点不一样，所以台湾的人不可能放弃自由民主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所以这个不一定就是说这是反中，不一定。大陆上也提出一些想法，说我愿意适当跟你 talk， 我赞成 talk。 我不刚刚讲了，最近台湾发明一句话啊，这几个要选总统的人怎么样，像打麻将啊，是不是像打麻将？有一个人做相公，我可以讲没有搞清楚的话，四个都是相公。但是打麻将就像江省华沙会谈，谈了多久？400多次。所以打八圈不够，加打八圈嘛，慢慢谈嘛，八圈不够再怎么样打8年也可以啊。那就是用和平的方法嘛，不要翻桌子嘛。台湾真正不是亲中和亲美，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做好证明我是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够替人民解决问题。坦白讲，我们看到这几位蒋经国先生之后的这些总统最大的弱点是没有经验，文官制度完全被破坏掉了。早期李登辉先生对于我们要不要去加入联合国的事情，他有很明确的指示，不要轻举妄动。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曾经做过一些与事实上做不到的事情。您还记得2008年的时候，五年反联公投，说中国的文字几千年就发明了，骗怎么写？一个叫马，另外一个是叫扁，你看马加扁就是骗。我说是骗老百姓嘛，根本都做不到的事情嘛。我曾经三度希望当台湾这条船的船长，
竞选总统，
我竞选总统，我没有成功，但是我不希望这条船沉掉，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我没有当上船长，我不能想办法把这个船搞沉。第二，我是台湾唯一的民选省长，所以我对台湾人民有感情，也有责任。是不是
啊？对啊，真的非常感谢宋主席今天接受我们国之音访问，
谢谢，
非常感谢。
好，以上呢就是今晚海峡论坛节目。下星期天呢，我们除专题讨论之外，将继续为您播出其他台湾政治人物的专访，请您按时锁定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另外也请您关注明天星期一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的话题是特旗峰会一拖再拖，特朗普不满还是习近平多疑。好，我是许波，我们下个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